今天的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
久不见，隔了一段时间啊，很想念大家，谢谢大家在我生病的时候的代祷。那今天我们要讲一段，我们在一般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啊，很多基督徒都会背的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啊，凡事谢恩。那保罗在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保罗说啊，他说这并不是你想去做或者你不想去做，可以自由的选择的一件事情。保罗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当我们听到旨意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在中国历史上啊，那些皇帝来宣读他的圣旨的时候，我们把这样的话叫做旨意，对吧？啊，我们在平常的对话里面你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语气，不同的句子的这种模式啊，比如有些我们说这是建议啊，有些说这是提醒啊，有些说这是警告。那但是当我们讲到旨意的时候，唯一可以有的或者唯一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其实就是遵行。啊，所以我们看到电视剧里面那些宣读旨意的人读完了以后啊，下面来接受这些旨意的人，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也不管这个旨意对于他们的现在的现状来说会带来多大的冲击跟改变啊，那些接受旨意的人其实所能做的唯一的反应就是说哦，这个对皇帝的话就是谢主隆恩啊，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这是保罗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保罗说我们需要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要遵从神所定下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今天我们去讲这三样事情的时候，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下分析啊，就是既然上帝的心意是要求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的人生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下对比跟分析的话，那大家觉得到底是每一个句子到底是后半段比较容易呢，还是前半段比较容易？那后半段呢有三个关键词，这三个关键词就是喜乐啊，祷告和谢恩，对吧？这是三个句子，三个平行的并列的这句子的后半段。那保罗提到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是需要基督徒在自己生命里面一定要有的，叫做喜乐，叫做祷告，叫做谢恩。那这个句子的前半段是三个修饰。那在讲到喜乐的时候呢，保罗加上了一个修饰的词，保罗说要怎么样喜乐呢？要常常喜乐。那要怎么样祷告呢？要不住的祷告。要怎么样谢恩呢？要凡事谢恩。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拿出来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一段经文在生活应用里的难点并不在后半部分。喜乐、祷告、谢恩， 无论是哪一个基督徒，其实他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部分，对吧？无论我们信主久也好，不久也好，或者说是灵性程度高也好，低也好，那这三样东西其实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都不陌生的啊，都不陌生的。喜乐吗？我们常常会有喜乐，对吧？祷告吗？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常常也听到祷告，我们不单单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别人祷告。那我们有谢恩吗？有啊，我们每一年都过感恩节，对不对？我们也有感恩的这个聚会，它确实就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三样东西它并不罕见，也并不稀有。我们有喜乐，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谢恩。但是这几节圣经难是难在它的前半部分。为什么说它难在前半部分呢？喜乐我们有，但是并不是常常有。我们的喜乐可能很容易会消失。祷告我们有，但是我们并不见得能够做到不住的祷告，对吧？谢恩我们也有，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基督徒感恩，对吧？为着自己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来感恩啊，有收获啦，有成长啦，有进步啦，有改变啦，那我们为着很多的事情感恩，可是难是难在凡事谢恩。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去考虑的，我们不会把重点放在后半部分，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前半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喜乐，但是如何做到常常喜乐？我们要祷告，如何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做到不住的祷告？我们要谢恩，可是如何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凡事来谢恩？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常常喜乐。喜乐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人活得不快乐，人活得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就是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活着愁眉苦脸，这个活得就没有意思啊。那所以喜乐是我们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啊。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失去了快乐的话，那这个生命的质量或者我们生活的质量是要受很大的怀疑的。可是呢，喜乐又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就喜乐很多时候跟我们自以为的相关联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人类历史上不断在重复的一件事情，或者不断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喜乐它其实是内在的一样东西，它应该是由内在生发出来的，而不应该是由外界刺激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世界里面，因为我们很自然的曾经认为人的物质条件越丰富，他就会活得越快乐，对吧？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丰衣足食嘛，然后全民富裕嘛，大家都住更好的房子，大家都开更好的车子，大家都穿更好更漂亮的衣服，大家都吃更好的食物，对吧？那如果说快乐是建立在所有这一切外在的条件改变的基础上，这些条件不断的叠加，房子住得越来越好，车子开得越来越好，衣服穿得越来越漂亮，我们的快乐也能够不断叠加的话，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世界。因为人类的这个物质生活条件在近100年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进步，对吧？你就好像我们说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的住房条件改变了多少，对吧？我们的生活条件改变了多少，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变了多少。那如果放在50年前60年前的话，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可想象。可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现在是完全与这个相反的。我们看到这世界的趋势，就是 我们活在一个物质越来越丰富的一个世界里面，可是我们也同样活在一个越来越不快乐的世界里面。啊，现代人最大的这个疾病，啊，最常见的疾病，特别是在物质丰富的这些城市里面的人的这个疾病是什么？是忧郁症，是不快乐，对吧？所以忧郁症的药呢，药取的名字取得非常好，这个药的名字叫做百忧解。啊，所谓的百忧解就是你这个药片吃进去的话，你心里面有100样忧愁都什么都帮你解决掉了。所以百忧解是现在这个最通用的一个药。啊，那很多人你去看看那些得抑郁症的人，他不是有缺乏，他不是在物质上有缺乏，他不是说我今天吃不着饭，我今天没有衣服穿，我今天没有房子住，他不是，他内心里面有不快乐的东西，有让他觉得不满足，有让他觉得忧愁的事情。所以喜乐跟外面的物质没有必然的关联，跟你做什么职业，跟你是什么社会地位，跟你是不是功成名就，跟你是不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个人物质越丰富，绝对不代表他越快乐。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喜乐的时候，它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内在的一种能力，是你里面有快乐，你心里面有快乐，你这种心里面的快乐是可以拿来去对抗环境上的改变，去对抗外在条件缺乏可能对你产生的影响，那个是你心里面的快乐。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这种喜乐的时候，它一定会强调这是一样内在的东西，它不是外界刺激所产生的东西。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喜乐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说上帝你让我快乐，这个快乐是比那些因为今天丰收了，因为今天我们把稻谷收在仓里面了，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粮食做成了酒了，我们可以喝酒了，看到这些五谷，看到这些新酒的时候我才快乐。那个诗人说，他说不是，他说我的快乐是在我里面的。我就算没有五谷新酒，我也能够快乐的。所以大家不要有误会哈，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讲到常常喜乐的时候，一定是上帝给我们有多好的这个物质的这个条件，我们今天就快乐起来了，它不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因为保罗在讲到喜乐的时候，他没有我们所想象的这些东西，对吧？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当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你们要常常喜乐的时候，这个讨论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物质丰富的条件上的，不是建立在风平浪静的这个外界的条件上的，这个喜乐是要求从内心里面所生发出来的东西。啊，所以怎么样能够做到常常喜乐？第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找到喜乐的源头。啊，喜乐是有源头的，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快乐？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你觉得快乐？人一生当中都要去找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快乐，对吧？我们会去找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你可能可以在美食可能会让你快乐，对不对？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或者你到一个新的这个城市里面去，你吃到非常美味的这个食物，你觉得这个很快乐，那这个是你快乐的一个源头之一啊。那你觉得说，哎，美食能够让我觉得心里面有愉悦啊，这是你的，可能是你的一个源头。有人在游戏里面找快乐，对吧？啊，那回到家匆匆忙忙回到家，什么东西都不做，先打开电脑，先打开这个游戏机啊，然后在里面玩两个小时，玩三个小时，就觉得说，哦，这里面能够让我找到快乐，能够让我忘掉烦恼，能够让我这个时间非常容易可以 啊，过去非常的惊险，非常的刺激啊，我能够在里面找到快乐，这是他的喜乐的源头之一，对吧？啊，有人能够在阅读里面找到快乐啊，他说我只要能够有一本书，能够给我一个角落，给我一个安静的这地方，给我一本好的书，我能够就能够在阅读里面找到快乐。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喜乐的源头之一，快乐的源头之一。这些事情确实能够让我们找到快乐。可是，当我们讲到源头的时候，它着重的一点就是这个源头是不能够枯竭的，啊，是不能够枯竭的。它要源源不断的给你提供快乐。如果这个源头是会断的，那就表明说这个喜乐是有限的。不错，你能够在美食里面找到快乐，它可以是你快乐的源头之一。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人的味觉最灵敏的时候是在25岁。25岁之后，我们的味觉就开始退化。所以很多人说，哎，詹姆斯，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在大学旁边大排档，哪一个大排档都很好吃。我35岁的时候回去再吃，发现哪一个大排档都没有那么好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那些质量，是那些商家炒菜的本事变差了吗？还是因为我25岁的时候是因为穷了，没有东西吃呢，所以就觉得东西特别好吃呢？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你的味觉已经开始退化了。你25岁吃到的，能够吃到 100% 的滋味，到你35岁去吃的时候，你大概只能吃到 60% 到 70%。这是事实哈。所以你说我这美食能够带给你多大的快乐，多持久的这个快乐，到了70岁80岁的时候，有东西给你吃，你也吃不出味道了，你的喜乐就没有了啊，就没有。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吧，啊，讲过一件事情，就是人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机能呢 ,25 岁就是一个最巅峰啊 ,25 岁就是一个最巅峰，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你25岁的时候，你的听觉，你的嗅觉，你的味觉，你的触觉，那是你最巅峰的时候，你的体力啊，都是最巅峰的时候，在那之后就是一个往下的一个曲线。所以有人说啊，这个为什么我家的花越来越不香呢？你家的花年年都是一样香的，只是你的嗅觉一年比一年差。那你说我在游戏里面找快乐啊，这是我的快乐啊，这是我的快乐。可是你玩过游戏的人啊，或者追过韩剧的人，或者追过这个电视剧的人，肥皂剧的人，你不错，你在这过程里面能够找到很多快乐。可是伴随着这个快乐的尽头是什么？是空虚，是空虚。啊，这个游戏打了30个小时，打了40个小时，打通关了，通关了之后，看着那一个画面的时候，你感觉什么？你感觉是空虚。你突然之间就发现，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这个时间？我为什么要这么投入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里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做了某一件事情，做到头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完全没有意思，可是我们又找不到别的东西可以来替代啊，所以我们只能够在这里面找快乐，找能够让我们觉，找最后会让我们觉得空虚的这个快乐啊。阅读有快乐吗？阅读有快乐，我喜欢阅读。我在里面享受到很多快乐，可是你阅读呢，你读到一个境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就好像所罗门王所说的一样，这个世界上的书籍，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这世界上的智慧没有办法追逐到穷尽，你懂那么多，你知道那么多，你明白那么多，又如何？又如何？ 所以有人曾经问过苏东坡一件事情，有人问苏东坡说，哎，苏东坡，他说你呢，你有孩子，你有儿子，他说你希望你的，你希望你的儿子将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你希望他过怎么样的这生活。苏东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答案，他说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又蠢又快乐。这个大文豪，人家问他说，你希望你的孩子过什么样的人生，他没有说我要他飞黄腾达，我要让他这个升官进爵，我希望他能够位极人臣，他没有，他说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又蠢又快。什么意思？就你在这里面花了所有的这个时间，你到后来会发现说，人类的知识，人的知识到了一定的地步，让你看这事情越看越深的时候，其实你越想越深，越看越深，越看到这个极致的时候，你内心里面产生的不是快乐，是悲哀，是空虚，是虚空。所罗门不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所罗门不是一个不阅读的人，所罗门不是一个不思考的人，所罗门不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他花时间去阅读，花时间去思考，他能够在所有这些事情里面找到的最后的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到头来都是什么，都是虚空。你觉得你懂了某个道理，你觉得前面以前的人没有人懂过吗？你觉得哦，你找到了某一个方向，你要去改变这个世界，你觉得前面在历史上没有人曾经试过吗？你觉得你找到了一个让你可以奋斗终身的这个事业，你可以把自己整个人生投入进去，你觉得历史上没有跟你一样的人吗？可是这时光流转到最后的时候，所罗门说这世界是什么？是虚空的，虚空。所以喜乐要有源头，要有源头，要有更高的一个源头，要有一个可以不断给你提供能量，不断可以给你提供来源的这么样的一个源头。对，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喜乐的源头的时候，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他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的。那彼得跟保罗的答案其实是一样的。保罗提供的答案是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对吧？那保罗在讲到这喜乐的时候说，哦，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为什么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因为只有当上帝是我们喜乐的源头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对抗我们在人世间所面对的一切空虚的东西，对不对？只有上帝能够让我们去对抗所有这些，就是说我今天因为神是我的快乐，所以味觉消失了没有关系，我仍然可以快乐。为什么我在我味觉消失的时候仍然可以快乐？为什么我在我身体衰败的时候可以快乐？为什么我在自己病得奄奄一息，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我还可以快乐？为什么？因为神是我喜乐的源头，因为我知道他要给我的是一个不会朽坏的，是一个味觉不会退化的，是一个不会衰残的那一个生命，那一个永远的那一个生命，这是上帝答应要给我的。所以味觉退化又如何，身体衰败又如何，我今天病得奄奄一息又如何，那是一个过程，那不是我生命的结果，所以我仍然可以喜乐，对吗？那我们今天在这人世间，我们看到这世上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事情，到头来可能都是虚空的。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找到快乐？我们今天说，哦，今天在人世上积累财富其实是很虚空的一件事情，今天在世界上追逐名利其实是很虚空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今天就算做到功成名就又如何？你一想就觉得虚空的时候，你想到神你仍然可以喜乐。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他说你把一杯凉水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喝，你在天上就不能不得赏赐。你就能够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找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是一些可以存到永恒里的东西。这些事情并不难， 就是要让你有耶稣基督的心怀，能够把一杯凉水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喝，这件事情能够给你带来天上的奖赏。这件事情可以让你冲破空虚给你带来的这一团生命的迷雾，能够让你看到真正可以存到永恒里的东西。所以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可很武断，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人的喜乐的源头不是从神而来的，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喜乐是有尽头的。这个喜乐是有尽头的。儿女是你的喜乐的来源之一，但是它不应该是你喜乐的源头，因为儿女将要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对吧？赚钱是你的喜乐的来源之一啊，没有问题啊，你看见自己在积累财富享受快乐没有问题，可它不应该是你喜乐的源头啊，因为这个能力我们会消失的啊。那享受生活啊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没有喜乐的来源之一没有问题，可是它不应该成为你的源头。那因为我们享受生活的时光是相当有限的啊，所以一定要找到喜乐的源头。所以我们今天要想一想，我今天什么能够让我快乐。第二，既然找到了喜乐的这个源头，那才有可能我们更进一步会产生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能够有超越环境的喜乐。中国人讲说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什么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不要因为身外之物的多少增减，心情跌宕起伏，也不要因为自己处在顺境或处在逆境，就开始有两种不同的悲喜这两种情绪啊，这是一种人生的一种境界。那圣经里面所提倡的、所希望我们拥有的这种喜乐，是一种超越环境的喜乐。那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哈巴谷先知所说的这句，那先知说什么？先知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所以先知在做叠加，他把环境的恶劣不断的去做叠加，植物不效力，土地不出粮食，这种畜牧业农业畜牧业这个养殖这个牛羊的也没有这个回报啊，整个的环境不断的叠加到地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一种处境。那可是诗人说可是这个先知说，他说在这种环境里面仍然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让我快乐的。什么是可以让我快乐的？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吧？那这句话其实正好可以印证我们上面的那一个观念，我们认为说喜乐的源头只能是从神那里来的啊。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嘛，就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你是一个农场主啊，你在农场里面种了无花果，种了葡萄，种了橄榄。那你进到这个农场里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东西都长得非常好，哦，你很快乐，对不对？那很自然，这快乐从哪里来？快乐是从无花果树来，从葡萄树来，从橄榄树来。痛苦从哪里来？痛苦也从无花果树来，也从葡萄树来，也从橄榄树来。也就是说，这些树木就会决定你快乐或者不快乐。所以你的快乐就很脆弱啊，就很脆弱。 可是先知说他是不是没有关系，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仍然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我那一位神是什么？是救我的神。弟兄姐妹们，这是一种从信心从信念而来的那一种快乐啊，那种快乐。那很多人会说，哦，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不是说这个无花果树总有一天会发旺呢？这葡萄树总有一天会结果呢？而且结更多呢？这橄榄树是不是一定会效力呢？啊，那是不是上帝只是让他在人世间面临了短暂的这个痛苦跟曲折，然后最终要给他更好的东西呢？有可能，不是说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这并不是救我的神的真正的含义。上帝可能会这样做，就好像上帝先剥夺了约伯的东西，对吧？我们说，哦，约伯你看多苦啊，多辛苦啊，上帝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走了。可是没有关系，因为上帝最后要给他什么？要给他更多，你看上帝还救他了吧。这个并不是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为什么？因为事情有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无花果树真的就不发旺，葡萄树真的就不再结果，橄榄树也真的就不再效力，这个人的人生到死为止，他的人生都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约伯身上的事情没有临到他的身上，那你还能不能快乐？你能不能快乐？你能不能够因耶和华欢心？很多人说，那怎么可能呢？对吧？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信主，不就是要无花果树短时间不发旺，但是最终会发旺吗？葡萄树不结果，最终会结果吗？橄榄树不效力，最终会效力吗？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我这样说？彼得就是刚刚说，因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的这位彼得，他的人生到最后，上帝并没有改变他的环境，他不停地走下坡路，对吧？以世人的眼光来看，他不停地走下坡路，他从一个渔夫变成一个居无定所的一个逃犯，最后被抓，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并没有改变他的环境，上帝并没有像对待约伯一样去对待彼得。那当上帝看着彼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问大家一句话，那上帝是不是还是那位救彼得的上帝呢？上帝到底有没有救彼得？OK， 有，所以救是什么意思？救不是改变我们的这个今生今世所有的这些现状，救是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恶里面救到哪里？救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救的意思。上帝把约伯从那个环境里面救出来，那个只是外界的，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恩典。上帝给了约伯这个更多的儿女，更多的田产，更多的牛羊，更多的这个物质，这个不是上帝给约伯的最大的这个恩典跟祝福。上帝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跟祝福是让我们这些原来在罪里面必死的人，我们因着神的救赎，我们有永远的福了。所以哈巴五先知，我们不知道哈巴五先知后来发生了什么，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说。但是哈巴五先知说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是救我的神，我要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葡萄树不一定还会结果的， 不一定。我这个疾病不一定能够被耶稣再一次医治的，不一定。但是上帝给了我一种快乐，是让我知道说，就算我今天肉体被毁坏，就算我今天所有一切都消失，就算我今天所有一切的外在的环境没有变化，就算我今天头朝地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一件事情，那位神是救我的神。我最终在神里面是有喜乐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希望我们有的快乐。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环境到底什么变化。我希望，我满心希望上帝能够给我们所有人一个好的环境，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们能够顺顺利利的能够走完我们今生有限的这个时光跟路程。但是我们不知道。但今天上帝所希望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论环境怎么样的变化，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环境是暂时的，神的恩典是永远的。环境是外在的，神的恩典是内在的，是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所以要常常喜乐，就需要有超越环境的喜乐。要常常喜乐，第三个重要的一个要素，是你要有超越时间的喜乐。时间不是一个好东西，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残酷的东西。任何美好的事情啊，任何美好的享受，任何今天让我们在这人世间觉得过得有意思的事情，一碰到时间就会变了味道，对吧？王菲唱了一首歌叫做《红豆》，我常常会引用里面的那句歌词，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这世界上所有的欢愉，一碰到时间，把这时间的尺度一拉长，就会有痛苦。就你看到这东西好像都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你把时间一拉长，都会有痛苦。你养了一只宠物，很快乐，很享受这一段彼此在一起的这一个时光。你把时间一拉长，痛苦就来。你碰到恋人，男朋友碰到女朋友，女朋友碰到男朋友，很快乐，很享受，时间一拉长，痛苦就回来。任何一次的相聚，时间一拉长，就变成了什么？相聚，任何一次的相遇，只要把时间一拉长，最后一定会变成什么？变成离别，对吗？就我们今天哦，我们好聚在一起哈，很开心，很高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在一起欢聚的这个时光？任何一次的相聚，任何一无论谁跟谁的相聚，你把时间一拉长，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离别。所以你不能够想太多的，你不能想太远，想太远，你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快乐可言，没有什么快乐可言。你能想多远，对吧？人给自己安排人生这个计划，你能筹算多少年，对吧？你大概需要20年、30年的人生的这个规划，可是你不能再往后规划的，你再往后规划没得规划，你再往后规划，你就觉得这件事情怎么会这么 这么让人觉得伤心呢，对吧？我可以规划说，哦，我今年46岁，20年以后我66岁，对吧？我可以规划20年。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嗯，规划到76岁，对吧？30年，对不对？你能不能够再往上加说，哎，我今年46岁啊，我规划70年以后对这个这是事实啊，弟兄姐妹。时间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发挥这样的作用啊，46岁啊，70年想都不敢想，你怎么办？快乐会消失的，快乐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超越时间的喜乐，就是时间带不走的快乐才能够是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参加基督徒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情绪在里面。因为我们在看到这种相聚离开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离开之后还可以再相聚，而且那个相聚是永远的相聚，是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的那一个相聚，对吗？那这个是这只有这一种喜乐才能够让你去面对一个人，一个你所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仍然可以心存盼望，仍然可以心存喜乐啊，仍然可以心存喜乐啊。昨天我很遗憾听到这个对美国阿姨的叔叔这个焦宏志焦牧师离开世界啊，我们教会老一辈的传道人。所以我就给美国阿姨发了一条信息。美国阿姨不介意我把你的回信读一下吧。所以我跟美国阿姨说，我说很遗憾听到焦牧师安息主怀的消息，愿主安慰你们的心。美国阿姨给我的回信是说，谢谢焦牧师，他走的时候很平安，我们等候不久的将来在天家与他再相会。你听得到悲哀吗？你听不到悲哀，对吗？你听到什么？你听到盼望。你听到在一个亲人离开自己的身边的时候，你没有听到悲哀，你听到了可以压制悲哀，可以胜过悲哀的那种盼望，那种带着喜乐的盼望，这个叫做超越时间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上帝要给我们的喜乐是这种喜乐，是可以超越时间的喜乐，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喜乐，是我们可以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有资格可以拥有的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生死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不是最大的事啊，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能够战胜死亡的那位神啊。所以今天就算你我的生命消亡，我们仍然是可以有喜乐的。那这个是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世界上的人的这个快乐就随着生命的消失就消失了。但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喜乐是可以超越生死的。所以这是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常常喜乐的意思就是不间断的持续的一种喜乐。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不管时光怎么样流淌，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第二，不住的祷告啊，这个我们不会讲太多，讲几件事情啊。那一个是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耶稣去讲比喻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这个重点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祷告有一个很大的敌人， 这敌人是什么？是灰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某件事情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了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事情没有变化，你就干嘛？你就灰心了。你一灰心了，你还不会再为这件事情祷告呢？你就不会了嘛，对吧？我觉得灰心的意思就是放弃了。人灰心接下来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放弃。我对这个人很灰心啊，我就算了，就不要跟他再纠缠了，对吧？也不要放希望在他身上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耶稣说，他说，哦，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官，这个官不是一个好的官，因为他也不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是一个坏的官。那城里面呢，有一个寡妇啊，这寡妇呢受了冤屈。所以圣经里面就用到一个词，什么词呢？叫做常啊，就是常常来，常常到他那边说啊，我有一个对头啊，我碰到什么冤屈了哈、啊，我求这个青天大老爷能够帮我这个伸冤啊。那这当官的呢，没有好处嘛，对吧？你一个穷寡妇又没有给我什么样的好处，他就不替他伸冤嘛，就多日不准啊。但是呢，实在受不了了，说他自己也说，他说虽然我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但是这个寡妇来得太频繁了啊！算了算了，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常磨我。耶稣举了这个比方，这比方不是说这个比方的重点哈，大家去听比喻一定要注意重点哈。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磨着上帝，磨到上帝改变心意为止，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告诉你说，这一个不义的官尚且能够因为这个人常常祷告而改变他的这个心意，来允准他的这个祈求啊，你所面对的那位上帝是一位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上帝，他向人所怀的意念是赐恩典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上帝对于祷告有几个，其实就是几个反应啊，几个反应。上帝去面对我们的祈求的时候，面对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就是三个可能性。第一，上帝回答说什么？说好啊 ，yes 啊，就是说好这件事情，你求我就什么，我就应允你啊。我们可以在很多弟兄姊妹身上看到这种状况，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他的人生当中就好像上帝对他有特别的恩典，他向上帝求什么，上帝就给他什么啊，所以他常常可以听到上帝跟他讲什么，讲 yes。 那第二种可能呢，上帝跟你讲什么，讲 no 就是说不好啊，不行，这东西我不能够答应你，对吧？你说上帝，我去啊，我现在要去拉斯维加斯，我要去这个去搏一搏哈、啊！我今天把房子卖了，这车子卖了，所有东西都卖了，我就准备赌一把啊！所有财产我全部都卖了。上帝，如果你真的是你是真的，你就给我去赌一把，我这一把下去，我以后就再也不赌了啊！你把自己所有身家全部都凑在一起，拿了拉斯维加斯一搏下去，我买大，开出来什么小。上帝跟你说什么 ？No， 上帝跟你说什么？上帝跟你说 No， 对吧？这是很简单，上帝就是这样。我们平常现在用现在的话，就是上帝打了你的脸。但是呢，我们常常还会碰到第三种状况，什么状况？上帝说等。等 ，Yes 也好 ，No 也好，对于我们来说都 OK。啊，因为答案已经有了。Wait， 等一等，这个最让我们煎熬啊，最让我们煎熬。因为呢，这个等一等呢，就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到底会有多久，对吧？就好像我上次说那个珠江弟兄，这一等等一等，等了多少年？等了12年，对吧 ？Frankie 认识他，后来到了加拿大。你现在 Frankie， 你现在想起他，如果没有那张照片，他面目都已经模糊掉了，对不对？ 上帝说等一等，等多少年？等了12年。上帝对摩西说等一等，等多少年？等了44年，对吧？上帝对约瑟说等一等，就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宠儿的变成什么？变成囚徒，变成奴隶，变成这个囚徒，对吧？等等等，等了那么多年的这个时间，上帝说等一等。那等一等的时候怎么办呢？在等的时候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神是那一位不提供灰心的神，不希望我们灰心的神，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是要给我们带来信心的神。所以你不灰心，你有一天就能够享受到这种快乐，就能享受到这种快乐，就享受到那种满心里面的那种愉悦，那种欢喜。那因为上帝让你的每一个等待都有它的价值，你有你的时间，上帝有上帝的时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告诉上帝，但是我们要等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来成就。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今天心中有牵挂的那一个人， Frankie 心中有一个牵挂的人，常常见面，常常见面，好朋友吃饭聊天出去玩都可以，就是不信主，对吧？可是放在你的心上，继续为他祷告，常常为他祷告，不住的为他祷告，上帝有上帝的时间，主也是心中有他心中的那一个，那么多年不能够迈出那一步，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常常为他祷告，不住的为他祷告，上帝有上帝的时间。第三，王世贤，感恩节11月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去感恩的日子。可是当圣经里面去讲到这个谢恩的时候，前面加了一个注脚，说要什么？要凡事谢恩。那我们今天就要好好去想一想，什么叫做凡事？什么叫做凡事？凡事是什么意思？凡事拆解开来，大概分成几种啊？大概。不止啊，大概能够看成几种。第一是什么？大事和小事。我们一般会为大事谢恩，对吧？小事呢？就不一定了。我们觉得小事都是我自己的本事，都是我自己可以 handle 的都是我自己的能力得来的大事小事，凡事都要谢恩。为什么说小事呢？人生当中这些大事其实都是由小事累积来的啊，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个大事我需要上帝的这个帮助，不是。如果上帝不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哪有什么机会去做什么大事啊？人生成功啊，人生成功绝大部分是靠恩典，靠运气，不是靠你的能力。跟你一样有能力的人这世界上多了去了这是事实。我实话告诉大家，人能够成功，人能够有成就，不是靠能力，跟你一样有能力的人多了去了，但是你能够出来，你能够成功，你能够有成就，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你有恩典。所以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他说人呢成功的时候呢要看窗外，失败的时候呢要看镜子。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失败的时候呢要看自己要找这是我的原因，因为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有这样一个失败的时刻。我的性格，我的个性，我需不需要有调整的这地方。成功的时候看窗外，是说我要什么，我要知道说这是我的运气啊。如果不信主的人就说这是我的运气啊，上天特别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运气啊。那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做反了的做法呢就很麻烦。我们成功的时候就去造什么？ 就去照镜子。对，我们失败的时候就去看什么，就去看窗外。失败的时候说，啊，老天爷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对不对？啊，成功的时候你看，对，就是我，啊，我干的。举一个例子。比尔盖茨哈，做 Windows 系统，有人帮他梳理了一下他整个的这个成功的这个例子啊，他专门写了一本书。他说，如果这个人不是运气好到这个地步，他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他说比尔盖茨当时去做 Windows 这个系统的时候，他去买了一个人家的一个现成的一个系统，人家有一家软件公司已经在做这个系统了，已经做的这个差不多了，他就去买。那个跟他谈业务的那个业务员呢，是一个不懂行的人，所以那个比尔盖茨去买这个系统的时候，只花了$50,000。$50,000就是他已经能够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大一点点的话，比尔盖茨就承受不了，这个交也不会成，就是$50,000，就正好被他买到。买到了以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今天的这个 Windows。那再往前还有很多，他说你数一下，这个大概有20件，20件这样的事情成就了今天的这个比尔盖茨。他说不错，他是有能力，他是有智慧，可是跟他一样有能力，跟他一样有智慧，跟他一样有才能的人多了去了。他能成功不是因为他有能力就一定能成功，是因为他有运气。不信主的人就说是运气。运气。我们要知道说，上帝爱我们，上帝顾念我们，大事小事，我们人生当中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神的恩典跟祝福。第二，好事跟坏事。好事先，坏事也先。要看这件事情终极是不是坏事。我们说生命是一个过程，可是如果我们看到永恒里面的时候，坏事一定是坏事吗？不一定。不一定。约瑟被卖是一件坏事吗？不一定。对吧？那你喜欢的事跟你不喜欢的事。有些事我们很喜欢，希望上帝天天发生在我们，让这些事情天天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些事情我们很不喜欢，希望我们一辈子永远不会碰到。可是上帝有时候跟我们开玩笑，我们喜欢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喜欢的事天天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对吧？那怎么办？谢恩吧，凡事谢恩。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一首诗歌，我们唱唱这首诗歌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吧，好吧？我们来唱一下这首诗。